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先代人心，后代团队》，作者第五章第七集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继续带来《先代人心，后代团队》第五章的第七集，夸奖下属要注意分寸。美国管理学会主席劳伦斯·艾帕雷说过一句话，管理不是管物，而是开发人才。一个领导人的责任就是培养员工，帮助他们发展才能。一个优秀的管理者不仅要会主动夸奖下属，还应该掌握夸奖下属的分寸。通常来说，管理者对下属的赞美主要是对他们的工作进行肯定和认可，是调节彼此关系的润滑剂。但要有一个前提，那么就是掌握好分寸，别让赞美成为了一种浮夸，让下属错误地认为自己已经很优秀了，甚至很完美了，或者明明没有什么突出之处，管理者却表达出赞美，让其他的下属觉得莫名其妙，从而颠倒整个团队的价值观，破坏人际关系和谐。因此，管理者要做到铁证如山的夸奖，要让被夸奖的下属感受到真实，同时也要让其他的下属无话可说，心服口服，这才是夸奖的真正意义所在。首先，管理者需要以事实作为依据和基础，其次，要保证信息的来源真实可信，不能一叶障目，仅仅听了某一个下属的一面之词就去夸奖，要给每一个下属正确的定位。那么，如何掌握好分寸？这里需要注意四点内容。第一，对缺点明显的下属要公正。团队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各自的差异，正如十个手指伸开不是一般长，是一样的道理。只不过啊，有的下属缺点确实是比较明显，比如工作能力差，人际关系差，不太会和上级沟通等等。通常啊，具备这些缺点的下属就很容易让管理者讨厌，就会造成一些管理者先入为主，对他们存在着误解和偏见，乃至于对这一类下属的默默无闻视而不见。甚至当下属已经成长了，克服了一些缺点之后呢，仍然带着老眼光去看待对方，不去夸奖他们的进步，认为成绩已经被他们的缺点中和了。事实上，缺点明显的下属更需要夸奖，因为夸奖是一种力量，能够督促下属不断改进自己，同时能够对他们的微小进步进行鼓励。管理者如果戴着有色眼镜去看人，就会让这类下属失去进步的动力和空间，会将原本可能并不严重的问题进一步激化。而且啊，在大多数人的眼中，管理者夸奖的下属都是缺点较少、优点突出的人。所以，当某个下属得到管理者的夸奖之后，会不由自主地改进自己的缺点，力求成为更完美的人。那么，从这个角度来看啊，越是缺点多的下属，就更应该通过这种方式加速他们的成长。那么，在具体沟通的时候，管理者可以这样赞美缺点明显的下属：某某啊，近期的表现的确是刷新了我之前对他的认识。虽然呢，他和我们团队中的一部分优秀分子还是存在着差距，但是他已经在逐步改变自己了，这个差距呢，也会越变越小。对于这种自主反省和自主进步的精神，值得我们学习。用这种表达方式，既不会让夸奖的味道太过强烈，也会给予被夸奖下属继续改造和完善自我的动力。第二，对优点明显的下属要公正。和上面提到的问题相反啊，有的管理者对优点十分突出的下属也不愿意去夸奖，一种心理呢是出于嫉妒，担心这些能力强的下属有一天会取代自己的位置，或者是另立山头成为竞争对手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担心夸奖下属之后会让他们自我膨胀，产生功高盖主的感觉。那么 这两种心态呢，都是不健康的，也是对这一类下属的不公正待遇，其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。下属得不到上级的认可，会认为团队埋没了自己的才能，可能会产生跳槽的念头，或者对管理者心生抱怨，既然得不到重视，那为什么还要积极工作？无论是哪一种反应啊，都不利于团队的发展。赞扬这些优点突出的下属，管理者更应该选择在公共场合，一呢，是大家都比较服气，二呢，是能够发挥榜样的作用，三是能够让被夸奖下属感受到管理者的诚意。那么正确的话术应当是，某某在产品设计上已经为团队贡献了很大的力量啊，我相信在他的影响下，我们当中还会有更多的人成为这方面的专家，大家用掌声鼓励他，也鼓励一下你们自己。通过这种话术，能够将榜样、团队和全体成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，避免过分突出。第三，对私人关系不好的下属要摒弃前嫌。团队里啊，总有这么一类下属，他们喜欢直言不讳，无论是面对同事还是上级客户，都偶尔会耍脾气，甚至是发生争吵。那么对于这一类下属，管理者首先要学会甄别，有的只是急性子、脾气暴，但是出发点都是为了工作，有的呢则是不爱吃亏，脑子里面缺少了一根弦儿，情商太低了。对于第二种下属，管理者要耐心的批评和教育，实在改不掉的就要考虑调离重要岗位或者开除。那么对于第一种，想让他们彻底的改变性格几乎是不可能的，而且正因为他们重视工作才会引发矛盾，所以要学会理性的包容，不能因为曾经顶撞你而心生怨恨。当这一类下属取得成绩之后，有些管理者不愿意夸奖他们，因为他们觉得这可能是在向对方示好，甚至是服软，有损管理者的威严。其实大可不必如此，团队中的成员获得成绩，每一个人都是受益者，甚至可以说管理者是最大的受益者。因此要不计前嫌地夸奖他们，比如可以这样说，某某这次帮我们拿下了三个大订单，这是他平时积累的能力带来的成绩，并不是单纯的幸运。虽然呢，他平时脾气可能比较耿直了点，跟你们当中的一些人，甚至是包括我，都发生过争执，但都是为了工作，所以呢，大家要理性对待，继续保持合作，要记住，受益的是我们全体啊。运用这种话术，既表扬了下属，也没有回避问题的存在，暗示了下属要改一改脾气和工作风格，才能够更好的跟团队融合在一起。这种中肯的包扬能够被大多数人接受和理解。第四，对私人关系好的下属要掌握好分寸。在同一个团队中，有的下属就比较会讨好管理者，或者天生就和管理者比较投缘，而有的下属只知道埋头做事，不愿意和管理者走得太近，所以关系有远近亲疏是非常正常的现象。但是在赞美下属时，管理者不应当将私人关系带进来，要确保一视同仁，该进行夸奖的要夸奖，没有必要夸奖的坚决不能夸奖，否则呢，会在团队中产生不良的影响，也会降低管理者的威信。如果是管理者亲近的下属取得了成绩，确实需要表扬，也不必刻意回避，采用和表扬其他下属相似的话术就可以了。比如，我对某某某还是比较了解的，他虽然存在着一些缺点，不过这一次帮助团队力挽狂澜，发挥了应有的价值，这一点是要提出表扬的，但是也不能因此骄傲，要再接再厉。在这句话中，管理者并没有回避和某某的相对亲近的关系，但是也客观地指出了他的优缺点，不会让其他下属觉得管理者虚伪，最终呢，也起到了夸奖的作用。美国著名的企业家玛丽·凯阿什曾说， 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管理人员，你必须了解赞美可以使人成功的价值。赞美是一种有效而且不可思议的推动力量。只有管理者掌握夸奖时的分寸和夸奖对象的不同，才能将夸奖的作用发挥到最大，才能够让下属认为自己是被管理者关注的，才能够发现自己是被尊重的。也正因为有了赞美，下属才能被激活更强大的工作潜能。赞美是和批评、反对、厌恶等一系列沟通方式对立的积极的处事态度和行为。总而言之，赞美下属能够获得和巩固他们的自信心，然而意义呢，又不仅限于此，它是能够促进下属不断努力工作的助推剂。只要管理者不吝啬地对下属进行赞美，很容易在他们心中树立起自信心和自尊心，让他们从内心深处认同团队的价值观念，增强执行力。